各位大德，这个请大家先打开我们讲义《弥陀要解讲义》第117页，这个经啊，每次这个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念这个三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就是代表一种这个佛经是从本师释迦所传下来的，就是很多的论呢、也都要请这个三宝加倍啊，我们自己没有能耐，要请这三宝加倍，那么能够合乎啊佛理的本意。另外这个开经记呢，无上甚深微妙法这 几句话啊，每次念呢我都会很用心的去思考，这么甚深微妙的是非常不容易，就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一种说法之深为奥妙，一个说明难得遭遇，难得遭遇到百千万劫啊，然后再到我们啊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们今天能够见闻这个法门很不容易啊，希望能够理解呢那个佛的本意啊，不会错失啊，对这些佛门的这个礼仪啊，啊，这些义理，其实都很有很深刻意义的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多半呢，先大家刚刚啊，这个神还没有定下来，还可能有后续迟到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个这些弟子啊，啊，重要的这个弟子介绍一下。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什么呢？是目犍连啊，有人念目犍连、目犍连。目犍连的特色是神通第一啊，神通。那么神通啊，以目犍连来讲，就是罗，以罗汉啊，罗汉都具有六个神通啊。下面就提到什么如意通啊，天眼通啊，天耳通啊，他心通啊，宿命通啊，漏尽通，这些所谓如意通又叫神足通啊。这所谓的神足通就是一个念头就到了啊，无远佛界。所以我们看西游记这个孙悟空啊，一个跟斗108000里，他翻了跟斗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中。如来佛是无形无相，不管你翻多远还是有限的啊。所以其中啊，实际上有佛理在里头。像天眼通就彻见无碍啊。那我们的电视也算是天眼通，但是借着机器，其实它还是有限啊，有限。天眼通是可以看无眼佛界过去啊未来都可以。天耳通也就是耳朵周遍，我们听东西啊看东西有远近的差别，这种有通力的啊，尤其就近的通力的，没有远近的差别，过去现在的差别。就他心通所以就跟你我肯定我那意思，大耳禅师的例子就是这样。大耳禅师有他心通啊，就叫一个国师来跟他谈，他只要动个念头，他知道你现在在哪里。因为我们动个念头啊，我们在那个啊美国或者迪士尼乐园，你一动他就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心是静的，我们的心是动的，一动它就会显现。就像说我们站在一个棒身上面，你一动它就会显现出来啊。就像电脑不是这个雷达一样的，你有东西它就会测出来。但是我们世间的啊，世间的这些通啊都是有条件的。比如现在有一种隐形飞机，隐形飞机并不说你看不见，隐形飞机是雷达测不出来， 雷达能测的是有它的范围的，眼睛还是看得见啊，所以名义上是隐形啊，实际上它有的不是用雷达测不出来的，你就没办法。可这种不然啊，这种它是无限，尤其是到了佛的境界啊，佛的境界。当然这个里面罗汉的通力还是有限的，那佛的通力就无限。比如说宿命通，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就说一个老人家说要出家，我们以前举过这个例子，我就问这些罗汉他可不可以出家，有没有善根。罗汉他的通力啊，大约是八万大劫，一看这个老人家没有啊，没有这个善根，不说不然，说他无量劫前啊，碰到老虎，到树上，躲在树上，从树上下来呢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那就是，哎，佛的通力啊，无限。所以，因此我们讲神通，讲过去，有人说，哎，我知道你的过去三世了不起了吧？那三世比十世呢？那比罗汉呢？就是罗汉的通力，就算知道你的过去，还是有限的，还有的看不见的。佛才能彻见无碍啊，宿命通。所以宿命通就这个例子说明呢，虽然鬼神天仙都有通，包含我们的什么福德正神啊什么，他们都有通力，但是他们通还是有限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啊，天仙神鬼皆有，彼是报通，此皆修通。报通是什么呢？报通是他生出来他就有这个能耐，那跟前世有关系，是报得通，报得通。修通是说我今生修了有通力了，所以修得通啊。这两个啊是有这样的分别。当然还有一个一般的啊，不管天仙神鬼，当然我们一般民间来说神鬼是不分的，把佛跟神跟鬼大概放在一个等次的地位。福德正神按照佛教来讲是有福德的鬼啊，有福德鬼，有福德鬼他是有他福报，所以他接受去供养，可是供养有的也许是荤的东西，他也有任期的啊，一样有任期，跟我们人间一样有任期。但是我们大部分都说啊，那是菩萨啊，这已经混乱了。民间宗教里面菩萨啦、鬼啦、神啦、仙啦，大概好像都是差不多的，实际上佛教中有差别。但是《楞严经》里面讲了啊，很清楚啊，不一样。那不管怎么，前面一般大概只有前五通，但没有漏尽通。罗汉出世出三界，漏所谓漏就是见识惑破除了，见识惑破除。那当然以上的尘沙无明啊，那一个是法执，一个我执，我执破除了出三界，法执破除了就成佛了。好，这个目犍连就是神通第一啊，神通第一。这个目犍连也有一些对四恶鬼说因缘的，就说有一个恶鬼就问他了啊，他说我常常很饥渴，我看到了这个河里的水呢是清凉的，可是碰到口里就变热的，沸腾的水一样，就五腑六脏都会燃烧一样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目犍连说了，你前身看命看相算命，随口毁谤别人，欺骗别人，赶这个果报。我们看有的职业啊，有我记得以前有个统计，就有的职业他是很受尊重，比如说法官、警察啊，他管别人的，或者是老师啊，或者是当什么高官， 这么大部分社会上比较重视的。可是这重视的人呢，像这种，哎，我断你铁口断，我说你这个你这一根线会发达，我好高兴，你这根线会有灾厄，然后借着机会啊，说我懂这些东西，就可以得利之后，随便来呵斥人、教训人，这样子。你被人家尊重了，哎，好像我就权威，我就代表权威了，我代表给我法官，我可以代表权威，我可以随便骂你。只是我是法官呢，我断案你敢如何呢？你律师要看我的脸色，哎，可是你也会造业，像这种就感受的果报。这个，另外一个恶鬼就说，我常常好像被啊。凶猛的大狗啊，但是身体 啊吃了以后，风一吹，夜风一吹，哎，又醒过来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这果报是怎么来的？目前说你天生杀鸡杀鸭杀猪宰羊，你常常是啃食别人，你也被啃食啊，所以精神感到果报是如此的。那么另外一个鬼呢，就是说啊，我常常会觉得身体很大，这我们常听啊，身体很大像须弥山一样，可是我的口呢就像一个针，想吃东西吃不进去。为什么我会这样？然后你前身做官啊，为官职，自是好鬼，自以为了不起，代表权威，作威作福，今生感到了果报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另外还有一个头大如斗啊，全身长满了口舌，随时在口舌中会流血不住啊，命如有死，不知道感知何果报。我今天就说了，你前身喜欢说长道短，挑拨是非，出口伤人，所以你感到果报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因为目前有神通力啊，都可以知道过去、未来。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很有名的，就是大家知道的木莲救母的事情。啊，木莲救母，就是木莲他的母亲堕在恶鬼道。那木莲就拿他的钵里面盛了饭菜给他母亲，他母亲没得吃嘛，可是这个饭菜到他母亲的口里全部都化成一团火啊，所以木莲非常的伤心。木莲这是他已经证到罗汉，他当罗汉对我们来讲，哇，那也是比我们高的不晓得多少 N 倍了，可他也无奈，所以他就以此禀告佛说怎么办啊。当然后来就是啊，这个我就说，你的母亲在生前的不信佛法啊，喜欢这个贪嗔痴啊等等，所以有这个果报，所以必须要仗着十方深重，有德恨的啊，神中来共同帮你啊，那个功德力啊，才能够帮你母亲啊出离这个苦，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中元节。中元节是跟佛教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啊，就盂兰盆会啊，这个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看。拿这个来讲，什么叫万法为事？就是明明是犯，我们看见犯，但是到了恶鬼道呢，以业力故，他看的是火，他碰到口里面，看着也是犯，碰到口里变成火，好像一个病人啊，平常都很正常，一生病的时候看到这个胃口没有胃口了，跟平常不一样，这种病的业所造成的啊。那这个呢？就类似这样子的啊，我们看这些都是属于业，所谓说所有的业都是自己造， 那自己这个造，自己造的业就环抱到自己身上来。好，那另外一个目犍有名的是什么呢？他就是以神通啊，后来去这个传法啊，结果被啊外道啊这个害死了，从山上拿石头下来把他活活的把他砸死掉。那有人就是问佛陀说，目犍连有这么大的神通力，怎么会被石头压死呢？就佛就讲了，这大家都知道了，神通不敌业力啊，你再大的神通力逃不过业力。这当然，这个神通一般没有，不是说佛的神通了啊。当然讲到这里啊，我们这边谈一下，即使佛陀他也有金枪马脉之宝。那有人说，我们学佛不是要啊转业吗？那为什么到佛成了佛，这个业还是消不掉呢？那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当然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可以看出来啊，就是所有的业，按理说只要造了业，它一定有果报。就是你说，我现在我们在秤上，你站，你有几公斤，你显现出来的磅秤就是几公斤，一毫一丝都省不掉。可是不同在哪里？不同的是，他虽然受报，没有苦感。就是说，一个月亮在水里面，你把那月亮切成千块，过一下它又还原了。换成月亮，它是水里面，它是无自性的，不像我们切蛋糕，切了十片，它就变十片了。可是水里的月亮，你把它切成十片，等一下它又还原。就是说，啊，那个小佛陀他已经证道了，虽然相上是受了果报，果报不可思议，不能断。可是他并没有苦的感觉啊，没有苦的感觉。所以因此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啊，不管他是哪一位大弟子，我们前面看他都是外现的是罗汉像，里面都是菩萨。所以这些所有这些人都是表法，就是说明哎，所有东西这个像就是这样，实际上他们都是菩萨啊，都是菩萨，就说明这个因缘，给他等于说一个道理而已。只要他被扎死了，他也不会痛苦、愤怒啊，那个嗔恨不会。好，我们就是把目连尊者啊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下面呢，请各位翻到159页，我们上次是看到舍利弗。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你翻到160页，160页呢，这个解里面就说明，娑婆苦乐杂，其实苦是苦苦逼身心故。乐是坏苦，不久住苦；非苦非乐是行苦，性牵牛苦。彼土永离三苦，不同此土对苦之乐，乃名极乐。好，这里面有一个谈到所谓三苦，那么各位可以啊，把我们的二课和解。第29页来看一下。 二哥和姐卷三弥陀蒙解，这下面呢就是净土三乐娑婆八苦跟净土八乐。看着娑婆八苦，看第一个是身苦啊，下面有在胎颜如求欲出胎风刀解体，就是说在娘胎里面的时候，胎生的好像关在那个娘胎里面，出胎的时候，出胎的时候小孩为什么会哭呢？因为小孩的皮肤是真皮，他经过产门出来的时候非常痛，所以小孩出来没有笑的，如果是笑的话人家说是妖怪，都是哭的啊。所以出胎苦。第二，老力弱容改神衰智钝人不喜静，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身强力壮，比较不感觉什么苦，可是年到中年以后到老年，那种苦就感觉出来了。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比较接近中年了啊，为什么会学佛呢？对人生有苦感，年轻的时候听听，即使听到大概也就听飘风过耳了，没有什么经验啊，体力各方面都是好，年龄来了以后慢慢眼睛也不对了，走路也不对了，全身就慢慢觉得不对，年轻也会有偶然有过一下就忘记了啊，就老苦。下面就是病苦，我想每个人都有病苦过，四大不调地水火风就苦啊，比如水就是鼻涕啦，什么大小便利不顺啦等等，风啦比如说呼吸器官的啦，火啦身体的热啦的苦，坐卧不安汤药无效啊，病苦。还有一个就是食苦，抽筋彻骨颞颈俱现惊恐不亮，这个死亡众生没有不怕的。我们看到戒律昨天应该是前天吧，到这个中华佛学研究所考了一篇论文，讲永贤禅师的一个思想有关净土。那么他的思想里面特别注意到什么呢？注意到戒杀放生还有当然是往生净土。我就特别问他为什么他特别会谈到戒杀放生又跟念佛修净土有关系。那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五戒里面杀生是第一戒，这第一戒代表它最重要，那为什么放第一个啊？我是从佛教里面怎么看。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啊，那净土里面你看净土的观无量寿经，孝顺父母尊敬师长，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呢？慈心不杀。为什么把慈心不杀放在一起呢？当然这个我们要从戒律来看，众生最爱的就是他的生命，你把他生命去掉了，当然是一个是生命，那父母恩最大的就是给我们生命，佛恩最大的是给我们慧命，你生命没有了，慧命更比不比谈了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他放第一位慈心不杀。还有我们从佛教来讲养慈悲心大悲心，这是基本，不要断众生的命，众生的命一个是父母生生的生命，一个就是慧命，这太重要。所以讲到这边我也想到一个啊，所以看着就是说佛教的理论它是一个一整套的， 啊，这一站。然后这边我就想了一个禅宗的公案呢，说有一位禅师，这个跟一个刺史，在唐朝，这个刺史啊，像李敖啊这种，往往都喜欢跟这些禅师来往。有一天呢，这个禅师跟刺史一起出去走在野外，就看到两个是野兔，看到野兔看着就跑了。本来野兔看人当然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野兽不是他跑就是你跑嘛，两种选择嘛，对不对？本来是很自然的。哎，这位刺史他就问了，禅师，请问这个野兔为什么要跑？按照一般讲，这是白痴的问话吗？对不对？野生动物看到我们当然跑。就刺史的回答很有意思了，他说，老僧杀心未断啊。这个公案我在高中就看了，一直想不通，想不通，是公案一个 case。后来到大学学佛了，我就参这个公案，为什么这样讲？但没有人去解这个问题啊！啊，我想想，哎，看《高僧传》，慢慢突然有一天领悟过来了，会过来了，就是说，请问这个兔子看到他们来了，跑是看到老僧跑呢，还是看到刺史跑，还是看了两个跑的？这是第一个想法。为什么要跑？跑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哲学思维，本来没有什么好问的，对，好像天造地设就是这样嘛，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就是如此嘛，那有什么好想？就像说人生了就会死嘛，这有什么好讲的呢？那佛教不是啊，他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他说这是病态，不是常态耶。我们认为这是常态，那是无奈的。佛教来讲不是哦，为什么生了要死呢？可不可以不死？这是最基本好像无解的问题，实际上就是非常好佛教解决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像公案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讲分段生死，变异生死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啊，根本的问题是最简单但是最难回答的问题。在这个地方比看到兔子跑，我想哎，那我们看《高僧传》里面那些高僧的那种德行很高，看到这些毒蛇猛兽，看到他们都被降服了，什么降魔啊，所以佛陀怎么样，有一个我们还没讲到的，有人害他有毒龙的之事，佛要去住房子，说那个房子里面有毒龙啊，啊，佛就住在里面，别人说这个佛住一晚上一定被毒龙吃掉了，就算好好的野兽虽然毒，可是你已经无我了，有慈悲心啊。但是毒也就是说，再毒的东西碰到虚空它有用吗？没用嘞，你再利的刀割那水它割不断呢，对不对？就像类似啊，它无我了它什么毒法，毒是一种毒，也是缘起法。哎，我们觉得毒的会被毒死的啊，好像一种，我以前看那个强棒出击的台式吧，就是一种蒙哥，一种像狗一样的那种，那它可以吃毒蛇，毒蛇咬到它不但不会死，而且变成 B complex， 变成多种维他命啊，它不毒哎，诸法无自性。所以哎，这个兔子为什么跑？因为人心中有毒啊，有我，有杀心，就是毒。所以这感应，他看了你就害怕。看到那些修道人，为什么修道坐在洞窟里面能够降魔伏虎呢？降魔罗汉伏虎罗汉呢？无我啊，当然他就啊和平相处。这个庄子里面就有类似的，庄子乌托邦社会啊，就是 鸟兽之间大家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处在一起，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童话，什么白雪公主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些鸟兽跟人都是和谐相处的，不会说你会想吃它的肉，是你害它，不是你害它就它害你，不会有这个。但是童话小说其实也说明到人的潜意识中跟啊万物平等相处。所以老生杀心未断，这个解怎么解呢？一个就是哎，我老生杀心未断，我们还可以做解说，不是我老生杀心没有断，是你刺史杀心没有断。他看到我不会跑，他看到你会跑，但他不能说你杀心未断，他就说我杀心未断。从一种投影，从一种反射，让刺史有所领悟，就是他不做任何解说，他只是用禅宗的一种像谜语性的来点醒，看你懂不懂。对他说，归咎自己，老生杀心未断。哦，这个谜语我读了好多年，才把这个谜语把它解开。嗯，你读高僧传慢慢看呢、啊。佛教的言语，佛教的思维，跟我们一般，我们所谓正常人思维是不一样的。当然不知道是谁正常了、啊，谁不正常，啊，尚待考证。啊，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生老病死苦，另外还有是求不得。这个求不得，我们从小到大都不断在追求，对不对？希望读好学校，希望我能赚大钱，希望我长得很美，希望如何如何，啊，有不断的希望。那人活在希望中嘛，但这个希望，人生不得已十常八九。我希望我身体健康，也是希望，有不断的。这种求不得求不到，几乎每个人都会的，就当总统的不会说哎，我做够了，很少，我一定还是不够，我赚够了也不会，我贪够了也不会，那一不断的在追求，追求不已。所以说有人说啊，我们一般众生的满足啊，满足之后其实是另外一个更不满足的开始。一般穷人，哎，我能吃饱就够了，没什么要求。穷人反而是这样，富人不是哦。富人说，我的钱永远，你听过任何一个富人说，我钱赚够了没有？哎，没有人说赚够了，其实他也很烦恼、很痛苦，一样求不得。所以说我们看人的欲望，管子说衣食足而知荣辱，就我衣食足，我那时候只要衣食足就好，等到他真的衣食足的时候，他开始有另外一个不足的开始了。他衣食不足，他说我只要吃饱就够了，啊，我穿得暖就够了，等他真的穿得暖吃得饱的时候，另外的问题又开始了。我们想想看，求不得啊，爱别离。爱别离当时说，我们说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爱别离，不管多恩爱，这个爱当然有几种了，一种是亲人的，或者是至亲好友、朋友，还有环境的，啊，包含环境，就每次毕业典礼很多都会哭成一团。啊，我记得在当兵的时候，啊，有个老士官。那时候我才21岁，啊，老士官都是差不多40-50岁，跟你讲他们过去，他年轻也是年轻17-18岁，啊，他说从大陆来到台湾，大家非常好的一些17-18岁嘛，离乡背景嘛，哎，就是跑来当兵了，有的被抓的各种不同了，哇，非常好的兄弟，就后来分发部队一分发，大家都到各个不同单位去了。但是大家抱头痛哭啊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我哭了那一次以后，再不哭了，因为这种经验太多。爱别离苦，不管你喜欢什么，啊， 我记得有一个西部片，非常有人就是那个西部片很多是什么掏黄金啦、啊、什么，然后枪战啦、啊，有一个人很贪的人，啊，怎么样怎么样的阴险，怎么样怎么样想得到那个黄金，最后他得到彩金，就后来在枪战中被他打死了，打死以后，那个东西就在前面，然后他已经最后已经负伤，快死奄奄一息。他手在爬，爬到最后抓到那个黄金死掉了，这叫做死要钱。死了他还是不甘心，一定要抓到那个才安心。那我们看人的贪是到什么程度了？可是爱别离啊，非得离开不可，不管你多喜欢。佛经还有一个比喻，什么大太太、二太太、三太太、四太太啊，如何如何，最后那个太太其实是我们身体，最后你最喜欢的那个太太就是我们的身体。对不起，你喜欢这个身体，我每天照镜子嘛，你那今天怎么样，明天怎么样，每天照镜子啊，我最喜欢的太太，可到时候你必须要跟她 say goodbye， 爱别离啊。另外一个是冤生会，冤生会是讨厌的，我们人的不是喜欢就讨厌的，当然也有中性的了，冤生会。当然这个也包含了人事地物，我们不能忘记的事情，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，一个就是我最恨的、最讨厌的，大约就是这些了，对不对？喜欢的，你觉得每天相处都觉得不够，因为这个讨厌的呢，一秒钟、两秒钟我都觉得如坐针毡，都是两极的。谁都会碰上，除非你是无相，所有什么生老病死秋的都跟你无关，除非我们无相，我们都有相啊。什么叫做凡夫所有呢？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中，在转来转去。那可能还有一点哦，无自性哦，自性可能变仇人，仇人可能变自性，那我们一生当中也会碰上啊。你觉得很讨厌的人，有一天会变成好的朋友；你觉得非常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有一天变成当人冤生会啊，这个东西随时会变。好，这是娑婆的八苦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不再细讲，大家可以容那个触类旁通了。下面净土的八乐呢，无生，为什么？释脱莲胎纯净化身，释脱莲胎纯净化身。我们要谈到一个问题哦，我们从科学上、从医学上来讲哦，十月怀胎这当然的事情，哪个人不是十月怀胎生出来的呢？当然也有早产儿了，或者早一点晚一点也都差不多了。十月怀胎，这个曾国藩的晚他奶妈的对联里面啊、哦，讲了也蛮那个的。他说：“一饭上明恩呐、啊。”这韩信在当流浪汉的时候，有一个欧巴桑，洗衣服的欧巴桑，看他饿得很啊、哦，很那个样子啊，给他吃饭。本来他是在一个亭长，但就是我们现在里长家，每天跑去讨一碗饭吃。那里长太太很讨厌他。故意把时间提早，韩信吃不到，结果呢就没饭吃了，就跑到这个河边，就碰到这个票母，票母就给他一碗饭吃。韩信吃完了以后，韩信就说：“吾将有以报之，我将来以后一定报答你。”这票母生气地说：“我是看你饿得这样，哪里还望你来报我呢？”啊、哦，所以后来韩信当了大将了。还是报答他。他说：“一饭上明恩，明就是铭心刻骨。”后面在旁边什么？千金难报得。不要看你这个心，虽然是一饭哦，你不是为了报啊，你这种心才更值得我来报答你。我千金难报得。那这边还写了啊，“况宝报体兮”，我们的《诗经》里面讲“宝报体兮”，报得我体兮。至少怀胎十月，你是我的奶妈，因为 这个以前呢，我们现在说小孩不怕被饿死了，但以前的社会没有牛奶啊，母亲没有奶，那就找奶嘛。各位可能没听过，我听过长辈讲，我这个小孩生出来以后没有奶怎么办，我就到了乡村或者隔村里面说、啊、找那个奶娘，就是专门喂他奶的，否则这个孩子饿死。所以奶娘奶妈，各位看包公传里面，包青天里面就讲啊，他是我的奶什么嫂娘，为什么呢？他是我的嫂嫂，可是他是喂我奶长大的，他就是我的母亲，那个恩德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了，在我们一般来讲都会怀胎十月，可是如果从佛教的眼光来看的话，那是一种业，生老病死是个业啊，这是两个不同观念啊，两个不同观念。所以这边看到啊，四托莲胎纯净化身，四托莲胎，莲胎莲花化身啊，我们的世就是我们的神世，在莲花中出来的，没有父母啊、哦，没有父母。当然，我们从世间来讲，哎，无父无母啊，这是一个啊，一个孤儿啊，怎么怎么样？但是有了父母，就这个所谓我所等等的问题就产生了。母亲要背我的业，我也可能背父母的业，彼此要多了业，可是在。莲花四托莲胎，那从莲花化身，从这个我们从一般来讲的话啊，这个都是神话哎，对，这神话，人当然从母胎出来了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佛教不是，极乐世界不是，莲花中出来的，没有十念华胎，十念华胎等于闷在这个里面，闷葫芦一样闷在那个娘胎里面去，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以前有个法师在讲佛法，他讲到那时候刚学佛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生老病死，什么生走苦多苦，我就跑到前面说，师父啊，我不觉得生苦哎。师父就说了，看了我一眼说，你忘了。哎，我想确实忘掉了，你那时候根本莫名其妙，就跟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一样。不是没有哎，是你不知道。所以师父那句话就禅语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无声纯净化身，所以说有四种胎暖湿化，这佛教的四身，四身三有，对不对？三有三界，欲界有，色界有，无色有。胎身就是我们这种有胞胎的啊，包含了那些牛了马了，这都胎身了。暖就是蛋，鸡蛋。湿就是有湿气，你看这个地方有湿气，它就可能会有一些蚊虫蚂蚁什么那种的虫出来，你说哎，这个虫从哪来的呢？从哪跑出来的？湿身呢？你有湿气，它就会出生。还有一种化身，化什么比喻啊？我们的电就是化身的，你按，电就跑出来了。地是化身，天上是化身，化身出来的，变化出来的，没有父母的化身。所以我们叫做莲花化身，是化身，四身里面的化身，就没有这些啊，刚刚讲的这些痛苦胎生中。另外无老，因为各位看极乐世界叫做无量光无量寿，没有老。假如我们从一个逻辑的推理来讲，既然叫做六道轮回，代表说我们的灵魂不会死啊，不会死，只是说你的环境好跟不好，不管你受苦受乐，即使自杀，还是在轮回之中，不会死，死不了的，死就所谓的死就断灭了，就什么都没了，真的死就这样。既然是轮回，就没死啊。但是没死那活得很辛苦，轮回嘛，过得像我们说哎呀，过得像地狱的生活，水深火热的生活，那是很辛苦啊，很痛苦活的啊，迷迷糊糊活着。对，无老本来就不会死的，
当然是会有生老病死，极乐世界没有
啊，没有。还有无病，也不会生病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八功德水，后面谈到了八功德水。
我们的水固然有人没有水不能活着，不能生存，但水也会把人淹死。哎，
这我们娑婆世界有好就有坏，火没有火也不能生存啊，火也可以把人烧死啊。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，比如说有个报道大家也知道的，我们其实我们人尤其到老年人最危险的地方什么地方，是家庭。你家里比如说哎摔倒了或者怎么样了，家里就很危险的地方。哎，我们说家里最安全的地方，老人不是他不管用了，不听使唤了，你晓得这问题出在哪里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诸法无自性的，极乐世界就不会。就像我们讲的，四大部洲北俱泸州啊，没有毒蛇猛兽，没有高山深泽，不会夭死。我们这个不然了，小孩都可能生不出来啊，都可能。什么年龄？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。没有规定说你一定活几岁，谁也不敢讲。就我们华梵大学啊，前几天发生的，我们一个教官退伍的，在我们华梵当一个事务员，45岁就走了。平常跑操场，校长还讲，哎，他跑到我前面了，身体很好，哎，突然怎么走了？心脏发作走了。那45岁要不要？还年轻啊，谁晓得呢？照理说至少应该60-70岁以上吧。啊，好，所以无病无死，另外也没有求不得，也有爱别离，没有冤憎会，没有五蕴炽身。为什么？这边有很重要，这个在这个很就是说在天人的境界啊，天人界各位看到那个维摩诘经就有这个例子。维摩诘经，天花乱坠坠下来，掉在那些无染的菩萨的身上，那个花不会沾到它落下去。天人的境界啊，他不会眨眼，他也不会那些外尘，他也对外尘不会沾染，除非他已经快老死了，他才会，他有禅定的功夫。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遇境随逢缘呢，大概都会有着相，着相啊，很自然的着相。你看一眼你就着相，不管好坏，不过着的是啊顺境的执着，逆境的执着，你讨厌也是着相啊。还有就是行苦里面的不好不坏。就是行苦，这边看了行苦，起心动念就是行苦。比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什么叫着相？比如今天我们把这个房间里面把灯整个按掉，如果晚上突然有个灯出来了，这个灯把它放了10秒钟，啪，把它突然卸掉，哎，我们还有1/10秒觉得那个灯还在那里，那大家都知道那叫视觉暂留。视觉暂留在这个科学上来讲，这本来人就有视觉暂留啊，如果我们从佛学来讲，那就是着相。这个东西我也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了、啊、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了、啊、只是一种生理上反应而已了、啊、哎，那就着相。所以为什么呢？我们从这边来看，当然啊，我们从唯识来讲，哦，那是一个啊这个第六识的一种影像相分，那个东西是第八识的本质相分。本质相分没有了，你还有1/10秒的，那就等于说这动脑电脑动画或者这个电影电视在 run 的时候，在跑的时候，明明是镜子一张一张，可是跑到荧幕上我变动了，那是利用我们的视觉暂留，其实那就是着相，就着相。对，你看从佛法来看这些都不一样了，都深入看很多啊，很多这不自然会着相。可是到了极乐世界呢，虽然什么鸟啊
水鸟啦，那种念佛念法念成所有的什么那些境界都不会执着的。染跟净差别在这里，我们三界之中虽然你会在天人境界会不着，可是这个到了年慢慢老的时候就开始那种，只是用定功压不住而已。所以我们看到天跟我们人间啊，在看这个，你从一个角度看那是神话，从另更深的角度它都是佛理啊。就我刚举这个例子是佛理来解释为什么天人那样，为什么维摩诘经说那些站在他身上不会呢，他不着相，他是空性的，缘起空性的，他是空性的。这其实都是表法，有很深。你可以说啊，那是神话，那是一个，那是看表面，辜负佛恩呐、啊。讲的严重一点，辜负佛恩。佛在讲这个维摩诘经的时候，众生有病，所以菩萨有病。他是给你一种循循善诱的意思啊，它里面有很深的道理。我们为什么会轮回？为什么会执着？那个是告诉我们这个，在这里。但是我们没办法理解，没办法理解怎么样？你只有用两个字神话，就把它带过去了，因为你没办法理解啊。我们用凡夫的思维去想佛的境界，这是没办法的，没办法。所以用我的想法去想，我们要用佛的思维，他告诉你你为什么会这样，你为什么生老病死，你为什么会如何的，三界就着有嘛，你着四禅八定也是着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看极乐世界，如果看为什么极乐世界很深呢？你看维摩诘经，维摩诘经是比较高深的，或者这些大经论，比如说金刚经说不住身相未处法，因我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就是不着这些相啊，到了极乐世界就不着了。但是因为我们畜生还是执着，所以他给你有四土，可四土就是你着的程度，接着告诉你的程度，就好像说我们爬个山，这个山有300公尺，我们一下跳不上去嘛，就像一下真空我们跳不上去啊，那叫你一阶一阶一阶，一阶一阶都往上走，哎，我们一阶一阶往下爬，众生就一阶一阶往下爬，爬了再上来，再轮回啊。他这个就是啊，因为没办法一步登天，那所以让你一层层一层，所以才会有啊，还凡圣同级土什么土什么土什么土，有这个差别性在这里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，我为什么他要用啊般若的道理，用禅宗的道理，用什么东西来解释它？了解这个就会知道。大家休息一下。